今天继续上一次讲的主题，在实地经论里面请翻开补充资料42页。我们讲完实地经论的概论，过完年以后会开始详细讲天亲菩萨的实地经论，也用实地多种版本的对读。好，我们从开始讲实地经论到现在呢，虽然是一个概论，但对整体的这个大乘的菩萨道是很重要，对实地先有一个概念，等到实地经论讲详尽的时候呢，你才不会觉得很繁琐或很复杂而不了解它的架构。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个实地经论一个总概括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我们修行或法义上应该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请看幻灯片，在大乘佛法中如何定中见佛而早证道不退转。我们引用的是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第四卷，还有智者大师的释禅波罗蜜。因为证不退转会有很多禅修的问题，也会有超越很多很多的障碍，所以请看幻灯片，障碍就像我幻灯片讲的用的图案，像一朵玫瑰花。玫瑰花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你不要忘了，美丽的背后总是隐藏了很多危险跟黑暗。同样在禅修里面呢，这个重重的魔障呢，可以就像玫瑰花一样是很美的，纵使你在禅修当中你也会执着禅定，也是很舒服的，很自在的，那这样子呢也是不容易突破。好，请看演讲内容的大纲，上一次我们有讲的一点点，第一个证不退转要很多条件，待会我们会介绍大智度论第四卷。第二个明辨模式，模式是指障碍我们法身慧命跟修道的一切内外的障缘。虽然快过年了，可是还是要谈一谈模式，因为进度如此，对不起哈。第三个，你如何明白你安心的方法？Irene，我建议你可能是电池不够了，你不用录音没关系，后面会有录。明白安心的方法，怎么样让你的心而安，不被内外的这个魔障而干扰？你必须要知道安心的禅法。最后，在所有的魔障里面有非常多，最大最大的魔障是病痛。我想末法时代大家都每一个人身心都会不舒服，可是在一个禅修的人或是要证不退转的人，第一个最大的叫禅病，就是禅修而产生的病痛。这个病痛包含身跟心还有你的灵，所以禅经里面都会有讲禅病，禅病。那当前大家也知道，我们处在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不管是具体的疾病或是这个人心的疾病，好，譬如说一个 SARS 或是一个动物的疫流感，乃至于一个登革热或是一个红蚂蚁，都会让人家弄得全人心惶惶的。那其实这些病痛啊，在佛经里面它也有它解决跟对治的方法，而且病痛也有不同的分类。所以最近呢，我知道天气变化很大，这个全世界灾难很多，臭氧层被破坏以后，我们人类所居住的环境，包含你看不到的空气、看不到的水源或不注意的细微，很多种种的环境，只要让你四大不调和，你都容易生病，生病也会障碍你入禅定跟修行的。这是我要讲这个主题的原因。第五个，对不起，可能在那个我打的时候编号编错，在第47页应该是第五个具足六法，不是第六哈，请你把号码改过来。第五个，你要超越这些禅宗的病呢，也要有10个基本的条件跟信心。最后，关于我们要证不退转，要超越内外一切的障碍，那新弘师有几个很真诚的建议，4种建议。好，请看这个幻灯片，也看你的讲义42页。大智度论在第4卷说，正阿毗跋致云何菩萨 毗跋致，毗跋致就是退转，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这是梵文。答曰，上个礼拜呢我们是讲到这里哈。问曰，毗跋致跟阿毗跋致，其实各位详细要应该去看30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一个阿毗跋致品，同时你也应该看什么叫做摩示品，最详细的是在经文里面，各位应该去看。大智度论只是依它的经文做重点摘要，那我们讲习里面时间有限，我也没办法一个一个子讲，除非将来有因缘讲大智度论。佛自己说阿毗跋致是如是的相貌，是哪一类的相貌？是退转的相貌。哪一类的相貌是不退转的相貌？不退转就是说不进步当然就退了，对不对？不进则退，所以最详细的是在阿毗跋致品。那在佛在世的时候，这个释提桓因跟须菩提尊者请问释迦牟尼佛说，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很有福报，对不对？佛昼夜都护念我们，做众生有烦恼习气，佛都会护念我们，叮咛我们，所以纵使弟子有烦恼习气着魔了，佛还是能够解决。那释提桓因跟须菩提具有大悲心的人就问释迦牟尼佛，若佛灭度以后呢，千千万万的众生看不到佛的话，那他怎么样超越他的障碍而证到阿毗跋致呢？接下来释迦牟尼佛就回答他的祈请而说，复次若菩萨一法得好修好念，是名阿毗跋致菩萨。什么叫一法呢？就是一心一意集诸一切的善法，如说，就是如过去诸佛所说。幻灯片里面我有把重点把字反白，用不同颜色，诸佛一心集诸善法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很有趣的是，这几天刚好在其他菩萨戒根的地方也会重复讲到这个，好，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上次讲一心哈，训练你做事情一项专念，一心一意做一桩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他虽然呢不做事情，可是他的心还是很散乱。有些人他做一桩事情，心做着 A， 心却想着 B， 然后在做 B 的时候 A 也没做好， B 也没做好，又想 C， 你的心是散乱的。一般凡夫的心啊，是看不到自己的念头的，但是从止观的角度以及从正阿毗跋致的角度来讲，你要先学，你要一向专念，先学任何做一桩事情一心一意的专注。你专心念佛你就念佛，你专心念咒就念咒，你专心做事就做事。当然念佛跟念咒是无量的觉，假如你不用脑筋思考，或用你不用嘴巴跟别人说话的话，你心中是应该可以念佛的。不会说啊，我念佛我就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那你念的佛有问题。佛是无量觉啊，你怎么会念佛的时候连开红绿灯的车子都撞到了呢？所以有些问题应该依经论自己去反省。一心一意，因为一心一意当中，山河大地所有的动静恶相了然不生啊，所有一切的相应该是在你的心中清清楚楚的。这是第一个目标，要一心一意训练自己。你平常一向专念，一心一意做一桩事情，平常正念分明，临终才可能会心不颠倒，然后呢一心不乱。第二个重点是集诸善法，大般若经说跟大智度论也都说，菩萨呀，一切善法应当学，世出世间一切的善法都应该学。这个一切善法应当学，在印度呢叫做五明，就说一个出家人或是佛弟子，除了内明要学佛法，还要学医明，学医药，还要学声明，语言文字，还要学音明，要学辩论，还要学各种很多行利益众生的菩萨道。那这个五明呢被保留的最完整是在藏传佛教里，北传的法师好像只专攻于内明，而对于对外呢大部分都做教育慈善文化，当然这是很赞叹的， 可是若只是做教育、文化、慈善这三类的话，那以大般若经的标准来讲，一切善法应当学，这个还是不足的。下一个，正阿毗跋致的相貌，复自有菩萨的一法，是阿毗跋致的相貌。什么叫做一法呢？正直跟精进。正就是正大光明，直是直心是道场。讲得更白一点，正直就是呢，心要表里如一啊。很多佛教徒他虽然学佛了，口口声声说师父我学20年、30年、40年、50年，学了这么多年，你要问你数字虽然很多，可是你的心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吗？这个不太容易。精是指纯一，纯而不杂，叫精。进就是指不退，这里的精进不是指身，也不是指你的口，是你指你的念头。也就是说，你在佛门里面忙得脚跟不着地啊，做了很多社交环境啊，可是你的念头你没办法正念降服你的妄念，你还是不叫做精进的，你只是忙得很快乐而已，自得其乐。可是这里讲的精进是指在念头上正念降服妄念，正念正知，这个才叫精进。如佛问阿难，阿难你说精进想要像世尊，阿难你赞叹精进就像善事，善事是佛的十个名号另外一个。阿难你要常行常修常念，你看他告诉你常行常修常念。修什么？常行六度波罗蜜，常修六度万行，常念三宝，念佛念法念僧。所以你的念头才能够让你做到精进波罗蜜，只有念头精进，才能够让你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经广说。好，这个因为上次讲过，我只简单复习一下。复次若二法，事实是阿毗跋致的相貌。云何有二法？一，一切法如实之空。第二个，意念不舍一切众生，如是人名为阿毗跋致菩萨。好，请看幻灯片，我多加了几个字。一切法实，可以断号，可以一切法的实相，一切法顿号，也可以这样断。好，它有两个断法，一切法顿号实之空，就说实时的知道，很清楚的明了一切法的内容是空性的。另外一个断法是一切法实顿号知道是空性的，就知道一切法的实是当着真实的实相，金刚经讲的实相本体，一切法的这个实相可以真正很清楚，是一切法是缘起性空的，这个是修智慧门。在十方诸佛里面呢，最有名的因地菩萨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他生生世世修般若空慧。在佛部里面呢，最有名的是东方阿兔毗佛，他生生世世因地一直到成佛都修般若波罗蜜，而且弘扬般若波罗蜜，教化众生学般若波罗蜜。第二个智慧门，不，这第一个是智慧门，第二个是慈悲门。有些众生他发大愿不舍一切的众生，注意是一切，包含这个世界、他方世界、九法界的一切的芸芸众生，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他都发愿不舍弃去帮助他。帮助他一般来说就像观世音菩萨分为两列，第一个寻声救苦，解决他身心的苦，第二个还要为他说法，这个才叫慈悲门，这个就很不容易。那释迦牟尼佛说，若有这两个呢，两个如鸟之双翼的话，可以降魔。那这里呢，在生生世世修慈悲门的最有名的是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有些的众生是先学慈悲门，后来才入智慧门。有些众生多生多劫比较喜欢佛教的般若空慧，先学般若门，慢慢才发现说成佛的时候也是要悲智双运，因为智慧而了解有不同的悲心啊，悲心也不同层次。我们以前讲过，有入中论里面有讲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慈， 也就是说，你智慧越高，你的悲心会更广大。你悲心更广大无边的时候，你体悟的智慧呢是会更深的。这两个是相互影响的，犹如鸟之双翼，犹如车之两个轮轴，两个都具足，是可以降魔的。为什么能不能降魔呢？当魔来障碍你的时候，你知道你没有被破坏的一个能被破坏的人，或所破坏或恐怖你的境界。你能守双无的时候，你当然要如如不动。第二，纵是魔来障碍你的时候，你还能发愿，我将来渡魔而成佛。哇，那魔就被你吓到了，因为魔他不敢发这个愿。尤其你读大乘经论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华严法华般若会上很多很多的时候，经讲完的有天龙八部，有没有天罗八部，然后天龙八部，还有呢梵魔婆罗门与会无量无边大众都在听法，所以魔也跟我们一样，在佛的时候亲近过佛。那为什么他魔呢？虽然学佛他最后会变魔呢？第一个，他有邪见，就是说他听佛讲经是自己选择的，就好像我听一百句，哎，不高兴的呢，或跟我不用的呢，还我装作没听到，鸭子听雷没听懂，可是听到的地方他就非常执着，这是用自己的人我见去检责，所以他的邪见非常深厚。第二个，魔本身的贪嗔痴占有欲跟眷属欲很强，虽然他也广修无量无边的功德，你是他的眷属他照顾你，你若不是他的眷属的话，他就嘛破坏你甚至摧毁你。所以事实上这样的想法是很可怕的。那你看看放眼现在有很多宗教，你若是他的道友就非常好，你不是他的道友甩都不甩你，其实那是属于魔见的一种思想，这是很不容易的。第三个，请看下面大智度论说，复次得三法会得到这个降魔。上次讲到这里，请看，一者若一心作愿欲成佛道，其金刚不可动不可破，他这个心啊，这个叫怨恨门。你一心一意，刚才讲一心很重要，你天天要发愿。菩萨发愿不是初一十五才发，他是念念都发，随时随地都发。好像我们在受戒的时候不是吗，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啊，对不对？你在受菩萨戒，在家出家菩萨戒，在寺庙行堂的时候，戒师不是这样教你吗？你再去读华严经净行品，看到所有的众生他都发愿啊，所以他的愿力是念念相续的。愿什么？愿自己跟一切的众生都成佛，这样子的心像金刚一样坚固，不可动不可破。华严经有一首偈颂，假使热铁轮，余如顶上悬，终不因此苦，退失菩提心。假如有一个热铁轮在你头顶上这样子旋转，终不会因为这个痛苦而退失你广度众生的菩提心。那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禅经里面有写，当你发广大的愿心，身心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你突然想退道心的时候，魔会现前，哎呀，善男子善女人，你干嘛那么辛苦呢？对不对？菩提道上这么长远，你是成不了佛的，你应该放下了一样，世间多好，应该好好享受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就在考验你的道心，这时候有时在禅定当中，有时候在梦寐之际，甚至呢他魔也会考验你说，假如你呢不退失，你不放弃你的愿力的话，那可以没关系，我就全身让你都长病，病得非常痛。那这时候注意听，假如是有菩提心跟菩萨戒的人，他会愿发愿，愿至死生而至死生于度万，就算我死了，我还是要坚持我的戒体跟愿心。第二个，有人就说，好吧，那我就放弃吧，那我暂时做小乘人。好，这个听起来有点像跟西方的这个上帝跟撒旦好像在交涉，其实不是，因为上帝跟撒旦他们两个是外在的这个主宰。待会我们后面讲，魔是指你内心里面的烦恼跟不清净的恶念所显现的，你自己会跟自己打仗。那欲界的天魔也会顺着你的习性，然后他有神通，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持戒清净， 戒若不清净的话，你会有很多障碍，因为魔他要障碍你的时候，魔当然有五种神通哈，他没有宿命没有漏尽通，可是他会观你这个人过去、现在、未来，你最留恋、最执着的是什么？你最放不下的，他在禅定当中就现前。譬如说，举一个例子，在修不净观里面，若你男女的欲望是很出众的话，在禅经里面呢，他就会讲魔就会现出呢这个很妖媚的女孩子诱惑你，然后现出她的生殖器就诱惑你，你动了念头你就破戒了。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谈的啊，禅经里就是这么写。第二个，你最恨的哪一个人，比如呢那牙根呢，恨不得对不对，很想啊把它毁掉，在魔呢在现前的时候，他就恨现一个你最讨厌而且最恨那个生生世世都放不下的冤亲债主来障碍你。所以魔本身它是有神通的，它有五种通，所以你必须在遇到障碍的时候发愿，宁可我舍掉了生命都坚持我的戒己，宁可我舍掉了生命我都不放弃我的菩提心，宁可我舍掉了生命我都不放弃我的菩萨戒，这时候你就能降魔，你的愿心跟戒的功德力就降魔，魔消失以后佛就现前，因为佛也是你正念所生。第二个，慈悲的门对一切众生悲心彻骨入髓，就说你对一切的众生不单单是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有缘的没有缘的，你都能够帮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悲心啊，彻到你的骨里面去入髓。但是这里我要说明啊，慈悲门是对众生要慈悲，但不可以贪恋，不可以有牵挂。比如说就像你照顾，作为为人子女的，你照顾爸爸妈妈，这是慈悲，可是你不能每一天都牵挂了你的爸爸妈妈，那你也是执着。上次我讲过智者大师降魔的时候，第一个为什么魔要现他的爸爸妈妈世俗的情爱来障碍他，悲心当中是应该要清净的，若悲心当中你有执着、有留恋、有所求，就忧虑、牵挂、占有，这些还是烦恼，你还是不能够突破的。好，第三个禅观门就是要得波州三昧，这里的波州三昧是透过般若波罗蜜跟念阿弥陀佛的愿力，净土跟般若经结合，在禅定当中能够见到过去现在十方诸佛为你说法，甚至你可以在禅定当中真正问佛疑惑，这个叫做波州三昧。那在大智度论里面说，正阿毗跋致可以归纳成这三个门，一个愿行门、愿恨门，第二个慈悲门，第三个禅观门。很有趣的就是在所有无量无边的三昧里面呢，他把净土中的波州三昧跟般若经结合，所以早期的念佛是很重视般若的。好，早期的念佛不单单只有持名念佛，好，或观相念佛，他还重视实相念佛跟唯心念佛。下面请看《波州三昧经》里面有讲三种力啊，在座连也有听过，不过我有加新的东西，请看。第一个要佛力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第二个要有法力 ，the power of the Dharma。这里的法力依前后经文的是指三昧力 The power of the concentration。 第三个要自力 The power of yourself。 好，先看自力，自力要叫经文叫自善根守，我用蓝色画起来，就是说你自己啊，对于净土宗或广义的大乘佛法乃至于一切诸佛的教法真正有很强的信愿行吗？这个不容易，因为你心愿行强的时候，你的善根才会发芽。很多莲友都想修行，也都想超越障碍，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就是说当你发了初级心或菩提心或大悲心的时候，你勇猛精进的时候，第一个应该要忏除障碍，这个障碍有过去生、现在生根，有意跟无意的。就好像在花园里面，对不对，你撒了一盆的水下去，开始种种子，你种种子的时候，你要种的植物或水果会很茂盛，同样旁边的杂草也很茂盛啊。杂草代表你的恶念跟恶业， 种子代表你要种的水果的树木，或者代表善业。所以不要认为说你发了心学了佛就没有障碍，这样的想法是不太正确的。我不能说完全不对，不过是不太正确，表现你的见呢不够圆满，所以你碰到障碍的时候你就推到心，你就说佛菩萨没有保佑我，观音菩萨我求了那么多，念了那么大悲咒还是没有效啊。错，不是没有效，而是你理论没搞清楚。那自己的信愿行要从哪里呢？要常常忏悔业障，跟要积聚福德资粮。也就是说，业障忏除，身心清净的时候，你的善根自然就会相信。在妙净老和尚他的讲记里，他曾经说，他在香港曾经讲楞严经的时候，有一个知识分子来跟他谈，然后呢一直跟他狡辩，辩了很多，就讲楞严经都是假的怎么样啊，听也不通耶。只要妙净老和尚讲一句，他跟他辩十句，最后妙老跟他说，你的业障真的很重，你不要听好了，免得你谤法。那他问他说，老和尚我怎么办？他说，这样，你喜欢禅修，到高敏山去吧，去好好禅修三个月以后，你再回来听经。诶，他这个人也真有善根，听到妙净老和尚的这个鼓励嘛，啊，因为妙老自己修持也非常好，他说你就去高敏寺吧，去禅修做三个月的禅期，那该拜佛就拜佛，该随众就随众，三个月以后你再来听经。他就真的去做了，做了回来以后啊，他以前听不懂的东西楞严经通通都听懂了，以前他有问题的部分呢通通都没问题了，而且那种问题都是为变而变的问题。妙老说他很感谢妙净老和尚，他说因为我以前呢好像戴了一个墨镜一样，上面很多的障碍，所以我听任何的东西都有自己的邪见产生。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善根不能够发芽，那是你因为障碍没忏除。第二个，你的福德智慧资粮不够，你也不容易发芽。有时候你看到你的周遭的人，对不对，他很可怜，你真的想帮他，可是你讲了他还跟你辩，对不对，你要好心帮他，他还说你对我有什么目的，你劝他回向给他，他还问他说你在我背后做什么。你看这样的人是障碍非常非常多的，那跟你讲连佛菩萨现前也都没有问，没有办法。为什么？障碍是自己产生的，不要去怪佛。障碍是自己产生，以缘起法来讲，自己产生就要自己去忏除障碍。在西藏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忏除业障的方法。第一个，拜佛的十万拜大礼拜，有时候师父呢就什么都不跟你讲，你每天就去磕头去拜佛大礼拜。第二个，有时候呢就叫你一个咒啊，金刚萨埵百日明，对不对？长度呢跟我们今天大悲咒差不多，叫你念十万遍。很多莲友都问我说，师父我障碍很多，老实说我劝他念十万遍，嘴巴听听，右边听左边出去了。那不是我不帮你，是你自己不肯努力啊。你不要说念十万遍，你就下定决心三个月，除了上班，没有上班就更好，对不对？你就好好的关在家里，除了三餐之外哪里都不去，你念三个月的大悲神咒，我就不相信你不会改变，绝对会改变，只是你不愿意做。所以有时候愿不愿意做跟想不想做是两回事。很多人我们是知道故意不愿意去做，不愿意去做那也是障碍很多。第三个，在有部片也推荐大家，最近韩国春去春又来里面有一段呢，他也是造了很多恶业，恶业以后呢他拿刀子杀呢他所爱的人，他的爱人呢跟这个男朋友跑了，他恨得想把两个人都杀了，最后他真的就把他的那个女的杀了。杀了以后他很后悔，来见他师父，他师父是禅师，没有跟他讲很多，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跟他讲只会变。结果最后什么方法？好，刀子可以杀人，那我告诉你刀子，那你来磕佛经吧。在那电影幕里面呢，他呢师父就拿着猫咪的尾巴沾着墨水写什么磕般若心经，他说你全部般若心经磕完了你再给我走吧。他磕的时候是非常愤怒的，磕到最后心平气和，磕到最后他心里业障完全忏除。所以磕经文跟写经文也可以忏除自己的障碍。像最有名的密勒日巴，对不对？他的师父磨练他，他用咒术啊杀死很多人，他让他搬到山顶上又搬下来，房子建好了又拆，拆了又好，建建，拆了又建，对不对？ 拆了几次？拆了八次。事实上就是磨他的障碍啊。可是呢，他的师父呢，马尔巴也告诉密勒日巴说，你这个方法不可以磨别人，因为一磨别人，众生都跑光了。众生不是根性，不是这种根性。我也觉得现代人好像也不能用这种方法。反正一磨以后呢，徒弟开始杀师父了，那也蛮麻烦的啊，对不对？像学生也会杀老师啊。所以你要知道，藏传佛教有很多拜佛、诵经、大礼拜，或是念咒，或是写经文，或抄经文，或是发心为常住做事，也是忏除障碍。但这个还是第一层。举一个例子，佛在阿含经里面，佛也遇到弟子教他打坐的时候，要么就是昏沉，不打坐的时候他就呱啦呱啦呱啦讲，然后到处去讲是非，最后所有师兄弟呢都被他弄得很苦恼。佛告诉他说，这样好了，那你做一桩事，你呢也跟别人去托钵，但托钵的时候前一个小时早一点回来，就是你托完你自己的你就回来，那大家要做很多事，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做一桩事。你知道吗？在印度托钵是打赤脚，赤脚回来金色的时候，进佛堂的时候脚底上都有泥巴，对不对？他说你站在门口为每一个比丘都洗脚而且擦脚让他进，佛就说你就做这桩事。他很欢喜，然后就说好，佛说你不要叫我诵经，不要叫我打坐，都可以叫我做这个，哎，我愿意接受。佛说你给我做半年，好，每天要有长远心。然后佛也告诉他，做的时候要看自己的念头，有些比丘就给你脸色看，你也当作不知道，知道吗？你就是平等心对一切的比丘洗脚跟擦脚。结果他做了半年以后，他业障忏除。有一天他在做完的当中呢，洗完的最后一个脚的时候，突然他在定中看到自己身上放光，他才看到过去是自己造了非常非常多的恶业，可是那个恶业一刹那之间，就因为他服务大众僧团的功德力，六个月的功德力，一刹那之间，所以业障忏除了。后来他到释迦牟尼佛面前呢，跪着对佛泪流满面。佛说：“善男子，善女子，善男子，哈，他说善男子，你的业障忏除了，你现在应该好好进入禅堂了吧？”所以忏除业障是真的要靠自己努力呀。纵使你遇到好的老师教你，你不肯做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这叫自力。平常都不念佛，你临终怎么可能会念的阿弥陀佛念出来呢？你平常对净土的信愿心不了解，你也不肯发愿去极乐世界，临命终的时候，这个无中生有啊，阿弥陀佛是不会现前的。阿弥陀佛为什么会现前？第一，你的信愿行，你发愿要去；第二，你修净业三福，待会我们来讲，你有修持的法力；第三，阿弥陀佛本身有本愿，四十八大愿，临终会现前。弥陀的佛力啊，是像太阳一样，净虚空遍法界，随时随地都照的。为什么有时候众生自己感受不同呢？是因为你的自力跟法力不够。法力请看幻灯片，法力叫圆三昧力，这是指止观的重要。真正要定中或梦中能见佛，一定要修止观。假如你只修布施、持戒、忍辱而已，很抱歉，我要讲真话，你还是不容易见到佛的。所以你要常常的诵经，大乘的经典有经典的功德力，诵经也有忏除业障的功德力。好，比如说《观普贤行法经》里面说，末法时代若有众生深信佛法僧，肯诵大乘的任何一部大乘经典，诵经本身就是无上的忏悔业障。啊，所以诵经也是忏除业障。第二个，要常常静坐。诵完经以后，不要匆匆忙忙的回向完，啪啦啪啦就走了。你好不容易诵经完以后，这么清净的心，应该透过静坐让它保持。然后呢，这样子你的在静坐的时候，你心才会安住在止跟观里，这个才叫圆三昧力。那圆三昧力有什么好处呢？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意不颠倒；二，能够早日证到一心不乱。假如你自己在静坐的时候，你都觉得还昏沉跟散乱，那要提醒你，你的功夫还不够，你临终不太容易做到意不颠倒，因为你平常就很散乱了嘛。第三个，要求佛力加持。佛力加持是指发愿求佛加持，必须要常常念佛或念咒。 佛号是佛的万德洪名，咒是佛的心咒，咒跟佛这两个都有力量，看每个人。有些人多生多劫喜欢念咒，有些人喜欢念佛，念佛跟念咒是平等无二的。那在这个华严经十地理论里面，每一地里面，将来我们会看到经文啊，每一地从一地要进入二地的时候，都会有佛力放光加持。所以佛你要常常求佛加持，佛像这个净虚空遍法界的太阳一样，随时都在照。可是有时候我们有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看得到，我们看不到？那就像呢，太阳前面有乌云一样，你被遮住了。有些人的乌云很厚，有些人乌云很薄。好，就算我们现在讲话，你看我们讲话的时候，东半球美国太阳还是一样的照啊，那你为什么感受不到呢？因为地球左右自由旋转不一样嘛。好，就算白天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觉得某些地方很热，有些地方你不觉得热呢？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佛经里面呢，藏传佛教跟大乘经论常常一个譬喻，就是用什么放大镜或显微镜，把所有的太阳，对不对，透过这个显微镜或放大镜集中的时候，光线足够了，温度足够了，纸或干燥的木头就会点火。所以藏传佛教为什么说一定要灌顶加持佛的传承加持力？真正的是心，听好，自力缘起法的时候，佛力就产生力量了。我再讲一遍，自力升起缘法力的时候，佛力就会加持你了。好，那这三个缘才会符合缘起法。净土中很多人只赞说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多殊胜多殊胜，要念佛，要求往生求往生，其实这样的讲法只讲对一半，他还没有讲到法力怎么样让你一心不乱，法力怎么样你心不颠倒。第二个，你要看你的自力，在待人处事当中，你真的境界现前，你能控制自己的贪嗔痴吗？你还具有强烈的信愿行吗？所以佛力、法力、自力三足鼎立。到了明朝的时候，藕益大师就是说，这个信佛、信愿行、信要六个力量，就把佛力、法力、自力呢分因果的方法更详细解释。可是净土宗从唐朝传到日本，传到日本本愿念佛法门以后，好，因为过度的强调只要信了就可以去极乐世界，错，不可以的。信了就可以去极乐世界，那信了不就跟上帝一样吗？你信的话，你若没有法力、功德力，还有你信没有善根福德因缘的话，你信的话只是不堕恶道而已，你还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好，佛教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有发展，有些的祖师非常赞叹佛力，佛力不可思议，告诉你念大佛顶首楞严咒，念法华经、华严经，念般若经，对，念无量寿经，动不动呢就感应佛力加持，存在。但是你不要忘了，佛力也是空性的。有些法师呢会告诉你法力很重要啊，对不对，某一株经啊，这部经比另外一部经还要大的功德啊，对不对，通通都不要念，只要念这一部啊，这是方便说，不是究竟说。有些法师会告诉你佛力加持你啊，法力啊，可是你自己要真正肯认错啊，你不改修行的话，你还是去不了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虽发四十八大愿，也有一条唯除忤逆诽谤正法，那是什么？佛力加持你，法力也加持你，可是你自力的善根福德因缘造恶业，谤正法，没有邪见，你还是要继续轮回的。你不能说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没有效的。所以这三个力量非常重要，佛法讲这三个力量加起来才叫缘起法。讲得更深一点，佛力、法力、自力都是空性的，它才能够相应。将来有因缘再跟大家讲波州三昧经。不过鼓励大家先要常常忏悔业障，居居资粮，常常诵经静坐，常常念佛跟持咒，这六条都缺一不可。再看下面，明辨魔事，请看你的讲义42页下面。魔，我们现在讲智者大师的《释禅波罗蜜》，禅观里面呢讲魔障非常多， 一般呢，很少人的经论会讲，一开始就讲魔。但是要对于在止观跟般若要突破的人，佛在经典里都很苦口婆心的讲，要知道魔事。请看摩罗，秦朝话叫杀者，夺人的，夺修行人的功德法财，顿号杀人的法身慧命，这里杀是指破坏，就叫魔。好，注意它的定义，抢夺修行人的功德法财，这里的功德法财就是指戒定慧，破坏你，杀掉你的法身慧命，就是呢让你有邪见，有恶念，甚至破戒，甚至退道心，这个叫杀智慧命，这叫魔罗。云何名魔事呢？可以看幻灯片，幻灯片我用不同字，你会比较清楚。佛他是以功德智慧顿号度脱众生，目的是什么？让众生进入无余涅槃。就像金刚经讲，释迦牟尼佛发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入无余涅槃。那入无余涅槃需要什么？需要功德力，需要智慧力。所以你度众生，你说我们要利益众生，那你就要先自己问，你有戒定慧的功德力吗？还要你有智慧吗？所以不是光有悲心就能做菩萨的。反过来讲，魔是什么？魔是破坏众生的善根，顿号让你流转生死轮回，这是他的目的。那反过来讲，这样的对比就很清楚，就是说假如有任何内外的因缘破坏我众生的善根，善根有很多，最浅的话五根五力叫性净念定慧，这五种善根只要破坏的话，那这是魔障。第二个，破坏魔障以后，你有邪见，接下来烦恼炽盛，接下来你就会破戒，去伤害自己也伤害众生，你就会造十恶业，当然你就轮回流转生死。接下来他说，若能够安心守道，道高一尺，的确是魔高一丈的。